好，大家平安齁、哦。前阵子我去了一趟短宣，那因为回来有人问我说怎么没有看到我，很久没看到我齁。那我这一趟去了短宣事实上是蛮精彩的齁、哦。那行程很就是真的是去了很多的地方这样子。那如果用算旧金山到 LA, 我大概三个星期去了九趟，就是来回这样，所以有没有很精彩？好，每一个星期大概就三次这样子齁，所以去了，但是我觉得看到真的很丰富齁，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内在生活他们的生命有那么大的改变。好，所以针对今天的信息我就来想要分享复活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跟你旁边问说，你的生命丰盛吗？可以帮我按下一页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大段经文哈，它出自约翰福音的20章1到29节。我们先来读1到3节哈，请一起来读，请。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好，我们先到这里哈。他在讲到说，上面一页，好，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他说，耶稣的，是下一页，对不起，是。好，他说耶稣的什么裹头巾没有和什么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外一处卷着。所以代表主耶稣，你待会如果你对这段经文你不是很熟，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圣经故事，好，经典的故事，我们一定要明白。好，那在这个起头七日的头日，他在讲到什么？彼得跟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他看到了，然后呢他就跑来，很急忙的就来跟谁？跟西门彼得还有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都知道是谁。对，约翰哈，来跟他说怎么样？有人把主从坟墓那里挪走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所以两位呢就急忙的跑去，好，就急忙的跑去，到了那里发现什么？就像这边讲到的，发现耶稣的裹头巾没有跟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外一处卷着。所以我们接着读下面，一起来读经。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好，所以两个门徒他们发现没有看到，但是呢玛利亚怎么样？她却难过，她很难过，她在那边哭，然后呢他头往坟墓里面看。接着就是一个，接着我们继续来读，好，请。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
我们上一页哈，他 他这里他在讲到说，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然后玛利亚以为是一个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好，这边有一句话，有一个很蛮特别的，耶稣叫谁？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好，我希望你这一个地方有一点印象，因为待会会比较多的在描述。好，我们继续往下。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这话告诉他们。
好，我们看好，他又玛利亚又将什么？主对玛利亚说的这话告诉了这些门徒。好，他玛利亚把主耶稣对他说的话去告诉了门徒。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好，请继续。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好，在这一段里面讲到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讲平安平安。好，那接着讲到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好，你会发现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常常需要怎么样？饶恕，对不对？饶恕对我们信这个已经成为基督徒来说，是不是一个很明白的一个词汇？那你有没有真的成为你真实的词呢？饶恕，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好，接着讲到耶稣来的时候，他那个多马他没有和他们同在，这个蛮重要的哦。这是我这一次在预备的时候，我自己发现多马没有和他们同在重不重要？你可能会觉得过去我并没有太大的注意，可是我这一次发现，因为多马没有和他们同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开始质疑了。好，我们来看下一段。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好，所以多马因为他没有跟耶稣在那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并不在，所以他就会说，我没有办法看见，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或者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些疑惑过。好。他有一段，好，我们来再把这一段读完，请。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阿们。好，耶稣呢，即使多马的疑惑，但是主耶稣跟他讲说什么？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接下去一句话最重要，我们一起来说，看着你旁边跟他说，
不要疑惑，总要信。
不要疑惑，总要信。接着他最后讲到的这一句话，讲到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有发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都看见吗？真的都知道吗？你会不会有以下的这些疑惑呢？ 他们讲的，这些台上讲的，这些牧者讲的，都是真的吗？为什么我没有这种经历？我曾经有一次我在别的地方服侍的时候，我就讲到我去香港那一次很奇妙，神就是没有，记不记得我分享过，就是我没有钱嘛，然后我就在飞机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不对，宣告啊，必有美好事发生，神就真的差派天使给我。我马上听到台下有人说假的，不可能的，好，为什么好处都在你立位你身上，我都没有这种经历。所以在你有时候你来教会，你会不会觉得他们讲的都是真的吗？为什么我没有这种经历？或者你会不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一天到晚叫我操练啊？为什么要叫我听信息啊？为什么要要求我听信息啊？啊，不知道我很忙吗？我哪有时间操练啊？同样的，我也想问你，你有没有渴望更认识神？你来教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渴望更认识神？还是你觉得礼拜天到了，礼拜六到了，我应该要来教会，聚会的时间到了，我应该来教会。你每次来教会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有没有渴望更认识神？我希望你真的去想一想，好，或者是神啊，我都来教会了，为什么我还会经历这样不好的事情呢？你会不会有这种疑惑？我知道在蛮多人跟我一样是不会的，对不对？阿们。我们就是真的一直的经历神，是吗？是。所以我们真的发现，那我就要告诉你，看看刚刚讲的一些经文。第一个，在你的信仰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当你听见耶稣的呼唤，你就怎么样？转过来。当你听见耶稣的声音，你就转过来。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们需要操练什么？听得见耶稣的声音，明白耶稣在呼唤我们。问你旁边的人，你听得见吗？第二个，我刚刚说过饶恕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快快的饶恕某个人对我们的罪，对我们的过犯。耶稣说，你饶恕，你的罪就赦免了。可是你会发现，在我们服事当中，不管是小家，不管是弟兄姊妹，好多人他在分享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几年前那个谁伤害了我，你知道我到现在还很生气，为什么他伤害我，我一直走不出来。你有没有听过这些有没有听过这样有人这样说？为什么？圣经上怎么说？赦免他的罪，赦免他的过犯，我的罪就赦免了。你为什么要抓着他？第三个，不要疑惑，总要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真的鼓励你在信仰里面，你真的要一直的操练你的信心。好，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不要疑惑，总要信。我这一次去短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哇，好难，好难度过，好，好难度过。我真的觉得感谢主，真的还好平常有操练。所以真的家人们鼓励你，如果没有去过短宣，我真的鼓励你，如果可以你真的去一次短宣，你真的会在短宣里面一直的去经历神。他不叫，他不是一个宗教的神，他真的是一个可让你经历他的神。阿们。所以你一定要去学习去经历。好，那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事之的确据。所以想到这个复活节的这一篇的信息，我就想到一个经文，好，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好，好，少掉一个，约翰福音的。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想很经典这个经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那在这里呢讲到这个盗贼来，仇敌来要怎么样？偷窃杀害跟毁坏。偷窃什么？杀害什么？毁坏什么？健康，对不对？时间，还有呢， 我们的生命，还有呢，爱神的心，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可能是你属灵上要得着的福分，与神的亲密，还有呢，陪伴家人，或者是平安。神说要使我们得着什么？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你渴望吗？你渴望吗？听你们的回答好像不怎么渴望哈。耶稣说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被偷窃杀害毁坏呢？那神说他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我用一个我们牧区，谢谢，我用我们牧区的一个姐妹她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好，他怎么样借着他操练内在生活，他的先，他跟先生的关系改变，跟孩子的关系改变，跟婆婆的关系改变，你想不想听？好，第一个跟他的先生，他前面是这样描述，他说生孩子之后对婚姻的幻想完全的破灭，每天柴米油盐，好，这个缺席的富爸爸，好，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好，他说三天口角战，四天冷战，每天都在争吵，三天口角战，四天冷战，日子过得看不到尽头，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好，以前先生开车的时候他就坐在副驾驶，先生开得快的时候他就要说为什么开这么快，然后呢，先生踩刹车的时候，他就要说踩那么重做什么？转弯的时候，他就说怎么不认真看一下旁边的旁边的车况？好，先生冬天开暖气的时候，他就跟他先生说不要开空调那个键，好，浪费油这样。这个太太呢，开始跟着牧区跟着教会开始操练这个操练，跟先生的关系，好。他说他这两年呢，他感觉像剥了一层皮一样，好，神也一步一步的光照他这个骄傲，还有呢公主病，好，所以他就明白了先生是要来帮助他成长的。所以第一个他开始操练说话温柔，好，有人说台湾人说话比较温柔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告诉他们说话要温柔，跟旁边姐妹说说话要温柔。好，第二个要跟先生沟通。好，因为发现我们常常，如果没有我们常常怎么样，很凶，对不对？很凶，这样很直，还我们还认为我们是直来直往的这样子哈。然后呢，他就这样操练一阵子以后，他发现他开始改变了，他看到他先生的优点，而且呢，开始欣赏先生，好，开始更多的顺服先生，并且尊荣先生。他说跟着教会的水流操练，而且蒙福行动的操练以后，他说做的最多呢，就是每一次来到来每一次的等候神，然后他来到神的面前，好，他跟甚至跟神倾心吐意的说他遇到的困难，里面的难处，里面的委屈，里面的难受，很多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他就一次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他发现因着这样的一个改变，他以前喜欢跟别人谈论先生的不好，他发现他现在怎么样，开始常常跟神说话，常常跟神说话。因着他这样的操练，先生也改变了。好，最近的见证是我们最近亚洲有十夫长的这个祷告训练，是在周间的晚上。好，那因为他的孩子才幼儿园，好，所以呢，他是先生走，希望你晚上，因为先生刚刚想说过怎么样，缺席嘛，所以晚上都只有他一个人怎么样，照顾孩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聚会。但是他因为这个觉得这个很难得的装备训练，所以他好想参加，所以他就跟他的先生沟通。好，结果这位先生怎么说呢？他说哈，我现在要好好的爱你，而且支持你。哇，这是从先生说的，他先生跟太太说，我现在要好好的爱你，要支持你。所以先生过去呢，晚上都是去健身房，或者他有他自己的行程，没有办法陪伴孩子。 好，但是呢，当这个姐妹开始改变的时候，先生呢，现在每天晚上都陪孩子写作业，都在家陪孩子。好，这是他跟他先生的改变。那跟孩子呢，他那时候听神悦纳的日子的信息里面讲到，这个格拉森人昼夜在坟墓里面，在山上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的头，是一个被鬼附的。耶稣那么忙碌，却特别的为这个人，他渡到那边去医治了他，并且跟他说，你回家去传扬了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这个原本被鬼附的人，他就去在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个姐妹她说听了这段信息的时候，她先想到她自己，她就觉得说，主啊，我总比格拉森人好一点吧。所以呢，格拉森人你都不放弃，那你也不会放弃我，你都要使这个人尊贵，那我相信你也会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好，我不能这样的轻看我自己。有一天她在祷告的时候，她忽然有一个声音就问她，你无条件爱你的孩子吗？他说那个声音跟他说的时候，他愣了一下，他想到神悦纳日子信息里面讲到有好几个人，他们的都是原生家庭里面好父母不懂得怎么爱孩子，所以导致孩子长大后在一个极大的伤害里面。所以他就问他自己，难道我要等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再到阿巴父那边得医治吗？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被开启。好，他说原来是我打心里我就不接纳这个孩子的活泼好动。因为呢，我们这一位姐妹她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乖巧的，好，所以她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的性格这么的跟她相反。好，孩子很小的时候想 baby 的时候，她就很害怕她被别人欺负，没想到呢大一点的时候总是她去欺负每一个人。所以呢，他很担心孩子，他的孩子去跟别的孩子玩，好，他因为怕他怎么样，一直欺负别的孩子。他开始意识到的时候，他开始为这个悔改，他也跟孩子道歉。当他更多的祷告的时候，他就想到那个孩子的家，那个孩子的同学的家长，就有一次跟他讲说：“你们那个小调皮呀、啊，小调皮呀、啊，这样子。”他就忽然想到这句话就笑了。哇，当他笑的时候，他一忽然想到说，哇，我以前呢当别人讲的时候，我虽然笑，但是我知道那是什么，皮笑肉不笑，对不对？是一个苦笑的。好，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怎么反应，好，所以我只能用笑来代替，但是我的心里其实有说不出来的滋味。但是呢，他现在想到那个家长好这样子的对他说他的孩子，他发现第一个他没感觉了，他这样子被他说没感觉。第二个呢，他反而很欣赏他的孩子，甚至他跟对方的家长幽默一下。好，他看到他孩子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可爱，怎么这么可爱，怎么那个脸上就是有耶稣的荣光。他开始改变了。好，他接纳了孩子，也看到了孩子的优点。他说刚过的这个星期呢，孩子呢他们有幼儿园的家长陪餐，他去参加。他说这个他的孩子看到他呢，他的孩子是一个男生哦。他说这个男孩他的儿子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走过来抱着妈妈，好，孩子亲妈妈这样子。他说他感受到满满的爱跟祝福。哇，他说孩子竟然在外面还这么的愿意表达爱。然后呢回到家以后呢，他在做晚餐，好，他孩子还会帮忙，并且还帮忙摆盘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我们的姐妹就觉得哇，满满的感恩感慨。好，当他开始对付他里面的比较，对付他里面对孩子的忧虑担忧，然后呢开始怎么样，不再拿他跟别的孩子来去比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他的某个技能不如别的孩子他就更多的担忧焦虑，或者也不拿世界的价值观来定义他跟孩子捆绑他。他说他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当他每天开始为孩子感恩的时候，他就发现孩子真的是上帝给他最好的礼物。他 就更多的看到孩子身上无数的优点，闪闪发光。好，所以他常常情不自禁的要夸夸他，抱抱他，亲近他。他就分享说，真的因着操练内在生活，他改变了，跟他的孩子的关系改变了。第三个，讲到他跟婆婆的关系，好，也是因为他听了信息，在信息里面有一段讲到什么，你愿不愿意得着神儿子的自由，很重要的是你要愿意让神来做，而且顺服神。特别他听到信息里面有一段讲到说什么，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给我们的环境去走的时候，去接受的时候，可能那段时间你会遭受到一些逼迫，甚至你会觉得周遭都是暗淡灰色的色彩，可是你会发现主开始带着你走，带着你走，当你越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神的光来到了，神的荣耀来到了。所以在信息里面妈妈就鼓励大家，就一个呼召，就说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在你生命当中好像那些灰暗的颜色，然后呢快快乐乐的接受，并且放手让神去做，你愿意吗？你愿意让神在你生命当中看似那些好像灰暗的颜色，你愿意快乐的接受并且放手让神去做吗？好，当他听到这里的时候，哇，他好感动，他就掉眼泪。他说呢，以前他在听信息的时候，他都是头脑知道，但是这两年呢，开始进到牧区，好，开始进到教会，跟着牧主教会，牧区的操练，蒙福行动去操练，他发现他在跟婆婆关系上面得着好大的自由。第一个自由是什么？他说六年前呢，他生完孩子的时候，婆婆来帮忙他带了那一年。那时候他还在上班，所以每一天呢，他出门工作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想到婆媳关系，他就非常的有压力，非常的有压力，非常的有情绪。但是这个情绪不能在家里释放，所以他常常在外面，他就不想回家。不想回家，因为他觉得回家就好受压，好受压抑。甚至于他跟婆婆僵到一个地步，就是婆婆也不联系他，他也不联系婆婆。然后呢，甚至他说他看到婆婆那个微信的头像的时候，他心里就波涛翻腾，好，波涛翻腾。甚至于呢，他把他们那个群组的那个信息，他就把它屏蔽掉了。可是这两年，他跟着我们跟着教会的水流操练的时候，他开始学习到。每一个星期的操练，他就开始很认真的去操练，很认真的去操练。他分享说，刚开始其实有些操练他也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就是跟着操练。神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他今年过年二月过年的时候，他们回去，好，他竟然可以跟着公公婆婆还有大家庭一起围炉吃饭话家常。他说这是他印象中从来没有过的。然后呢，吃完饭各自回房间的时候，他还想要跟大家继续的分享，觉得还意犹未尽。哇，他觉得真的是太特别了。同样在这个过年前呢，有一次他自己的亲生母亲打电话给他，跟他讲说他的弟弟在过年可能会带他的女朋友来到来家里这样子，然后他的亲生母亲就跟他分析在聊啊，说要给他红包啊，要怎么样带什么礼物给这个女孩子，要送什么礼物给这个女孩子啊。他忽然心头一酸，他就想说，我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我婆婆都没有送我东西？好，他就在这样的对比里面，他就觉得好不舒服哦，好不舒服哦。好，为什么我结婚都没有这些事情，都没有这么好？所以他就在盘算着，他要到发朋友圈，好，告诉人家说，哎呀，这个为人父母啊，要知道啊，等等啊，要怎么样的对孩子好啊，等等这样，他就想要气气他婆婆。所以他就在心里酝酿要怎么发这个朋友圈的讯息这样子，好，然后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为了这个事情很不舒服这样子。他说就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那一天的读经忽然读到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他说他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忽然好像神在光照他，他就想到发朋友圈的事情。他就说他被神开启，哇，原来我是一个这么邪恶的人。他忽然醒悟起来了，好，他就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说还好，如果不是神的光照，如果不是出于神，真的我里面乌烟瘴气，乌烟瘴气。可是因着神的光照，神的话的提醒，他开始充满了，他也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充满了神的爱。所以今年春节他可以跟这样婆婆有这么好的关系。前几天他在等候神的时候，神让他想到他公公婆婆的付出，他开始觉得里面觉得亏欠，好，爱是常以为亏欠。他真的这样子想到的时候，他想到爷爷公公婆的付出，他感动到要掉眼泪。他最后说，他说感谢主，我还在持续的操练，神的爱要持续的在这个家彰显。好，神也要得着我的婆婆，我的公公，好，荣耀归给神。好，这是我们这位姐妹的见证，棒不棒？你看，因着他真的这两年哦，他这两年进到牧主，然后进到牧区，他开始这样的操练以后，先生、孩子、婆婆，哇，好奇妙！好，那在你信仰的里面，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发现我没有这么顺利啊。好，你刚刚听这位姐妹，她容不容易？不容易耶，不容易。六年来，记不记得我刚开始说的，他觉得怎么样？他觉得这个婚姻真的，他完全没有指望，好，完全没有指望。好，可是神开始借着他认真的操练，好，蒙福行动，跟着操练，而且跟着教会的水流一直往前走的时候，哇，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了。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在约翰福音15章1、2节跟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经。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是，你发现神的话，神跟我们说什么？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你有没有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被神修剪过呢？如果没有的真的可惜哈。好，神真的透过一切一样的每一件事情，他在帮助我们更像他。他也借着修剪，修剪容不容易？舒不舒服？不舒服。可是你愿意吗？有一次我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很特别，他在走一条路，好，他在走一条路，然后他遇到双叉路，好，这一条，然后呢，他就看看哪一条路比较容易，他就往那条路走。然后呢，他又看到双叉路，还要再选一条他觉得比较容易的路去走。可是事实上，神要他走的是什么？真的是不容易的路。所以至于到后来他发现他走出的一条路是他自己走出的。神借着一些环境在修剪我们，他渴望修剪干净，好，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你会发现借着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你我的生命真的改变了。所以我自己这两年多我看到牧区的每一个人真的生命这样一个改变，每一个改变，我好感谢主。我真的觉得，而且彼此之间，我们的生命改变是彼此之间都可以看得到的，都可以看到对方的生命改变。好，当然第四节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再把第四节第一句话读一下好吧，请。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主耶稣要我们怎么样？
藏在
他里面。好，这个藏就是住，我们要更多的跟耶稣住在一起，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 你有没有常常住在耶稣，跟耶稣住在一起？你有没有常常在主耶稣的里面？还是你只有一个星期来到他里面一次？我真的要说，丰盛的生命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但是在于我们的选择。你要不要这个丰盛的生命？神要给你一个礼物，你需不需要伸手来拿这个礼物？同样的，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你一直在读一直在读一直在读，你就觉得，为什么我都没有？你需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些选择。那当神环境来要修剪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还是你选择逃离？在信仰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有人说怎么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特别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见证，就讲到说越年长越难改变，有吗？有听过这种话吗？好，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好，只要一个人愿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他会开始改变，不止改变，他会享有什么自由。所以哥林多后书3:16-18这一节经文我们非常的熟齁，我们也有接着我们等候神信息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请。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对，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让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得享什么自由。今年的2月2号，好，我们立位牧区自己有一个受洗的聚会，我们当中的我们自己立位牧区的一个小家长的父亲88岁，好，那他这个小家长的姐姐在我们牧区里面，他受洗，你知道那一天他受洗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小家长在跟我们事后分享，好，从他受洗以后，就这样短短的现在四月了嘛，从2月2号到现在，像这一两个月，这个父亲生命当中的改变。好，这个父亲呢，今年88岁，好，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呢，常常会很不舒服，好，甚至呢会晕眩，难以入睡。所以每一次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过去的他就开始抱怨，各样的抱怨，好，烦躁。然后呢反复的一直去测血压血糖，然后呢找药吃，不同的药吃，这样好，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要解决问题。不止他解决了吗？没有，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自己的状况越来越难，然后呢身心疲惫，甚至彻夜难眠。受洗以前常常刚刚讲到会暴怒发泄情绪，好，比如他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整理自己的书本的时候，如果保姆做好饭，好，告诉他，好，叫他先吃药吃饭，他就会烦躁，跟他讲说不要管我，不要打扰我。这是过去的他。你知道信主以后，他现在保姆如果叫他吃饭，他会放下他手中的事，很安静的照着保姆的说的话，先去吃药，然后去吃饭。他开始里面那个情绪少了，里面有什么真实的平安。耶稣对我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在这个88岁的弟兄，他真的发现他受洗以后，旁边的人真的看到他的女儿，这个保姆现在也觉知了。那他真的看到这个88岁的弟兄这样子受洗后有这么大的改变。第二个，他开始知道要依靠神开口祷告。以前呢，这个88岁的弟兄呢，他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就开始发火抱怨，甚至怪别人动他的东西，然后呢甚至会怀疑是不是保姆的问题。你知道他受洗后他现在开始说什么？主耶稣，你知道我记忆力不好，你可怜可怜我吧，你帮助我想起来到底东西放在哪里。 棒不棒？开始会不一样，他会跟耶稣讲。他说呢，前几天呢，他们吃早餐的时候，先他的这个父亲好一脸愁容，这88岁的弟兄，因为他拿出来在有一叠一些纸找不到这样子，所以保姆也帮忙找啊，也找不到这样。我们这个小家长他说，他没有看到父亲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焦急，情绪激动。他反而心平气和，开始跟保姆一起来求神帮助。好，然后呢，让他能够求神帮助，让他能够想到那一些东西在哪里这样。没想到保姆吃完饭洗完碗以后，这个88岁的弟兄竟然很高兴跟他讲说，东西找到了，东西找到了。神让他去经历，神是听祷告的神。也因为他这样的经历以后呢，他开始他爱他女儿的方式改变了。好，他的有一个女儿呢睡眠状况不好，所以以前呢父亲呢很焦虑，所以常常会怎么样，会去找药，然后就要女儿赶快吃，而且呢常常很担忧，想说他怎么这样子都睡不好啊等等，很担忧。现在他受洗以后，他开始为女儿祷告，而且呢我们的小家长就告诉他的父亲说，爸爸你是有权柄的，好，你可以常常为你的女儿祷告，好，神很喜悦的，好，那你更多的来为我们祝福。哇，这一位88岁的弟兄听进去了，而且呢每天而且愿意做。他说有一天呢，这个睡不好觉的这个女儿呢，有一天她就经过父亲的房间外面，就听到这个里面在说话，这样他就去听，好，这样子，原来这个父亲在为他祷告。他就说，主耶稣，上帝啊，求你赐给我的女儿有好的睡眠，也赐给我有好的睡眠，让我们两个晚上都能睡得好觉。他说这样的，借着这样每一次一次的祷告，他的父亲得着了平安，更多的就可以很平安的睡觉。第四个，他的内心柔软，接受建议。我们的小家长跟我们分享说，他的父亲过去是一个这个主见性很强的人，好，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好，然后呢，听力也不好。好，可是你知道很奇妙，我这一次帮他受洗的时候呢，受洗完我们要分享见证。害自己举手说我也要讲见证。哇，88岁的自己讲见证还讲得蛮好的。是啊，哇，真的一个很奇妙的改变。而且呢他说，所以他们之前跟他爸爸沟通的时候都很大声很大声跟他讲话，他才能够听得见，而且很不容易的沟通。好，然后呢几年前配给他的这个助听器也坏了，父亲呢坚持不肯再配。最近呢他们姐妹买了一款助听器给他爸爸，好，让他听得有一个改善。好，但是呢因为戴了助听器又戴了老花眼镜，好，所以他说他父亲的耳朵承受加大的不舒服，所以反而爸爸就摘下不再戴了。他跟他父亲劝啊劝啊劝啊这样子。没想到父亲竟然接受他的建议，不再反驳抱怨，又戴上了助听器，好，自己默默的承受这个不容易不舒服。我们姐妹分享说，真的看到她父亲这么微妙的改变，让她好感动。她说很多时候她真的不懂父亲，不理解他的不容易，感谢主改变我看到他的眼光，也看到主在父亲身上做的奇妙改变，真的看到父亲的内心一点一点的在改变。家人们，有没有看到这位88岁的弟兄，他借着他今年2月2号受洗，他真的经历到怎么样复活的生命，而且经历到怎么样丰盛的生命。阿们。有时上个星期马蒂娜牧师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息分享什么关税震荡下，好，你有一个不惧怕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他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就想到了这个图，大卫面对什么？哥利亚。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故事熟不熟悉？熟悉吗？好，那我选了一段哈，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我就想到了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
好，时间关系后，我想我们很快速的就讲，当时哥利亚已经叫阵了，叫阵了，而以色列人这边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派任何一个人，因为哥利亚巨大，他没有办法无力抵挡。但是大卫呢，他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抵挡永生神的名呢？很奇妙。然后呢，他们军队让他怎么样，穿着这些盔甲什么，他觉得不合身，他就自己把它脱掉。然后呢，他又在溪拿着杖，从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头，就是这石头让他怎么样生长。好，那腓力士人看到大卫怎么样，藐视他，因为他怎么样年轻。好，家人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经文？我不知道在你我的，我也听过一些人就觉得说，哎呀，我才刚信主，好，我能做什么啊？我生命还很幼嫩，我能做什么？跟你旁边说，不要被人藐视，不要自己藐视自己。腓力士人藐视大卫，觉得他年轻。你我会不会自己也觉得我们不够，我们不够资格，我们还很幼嫩。我一次听到一个信主已经十多年，他说我生命还很幼嫩，我就想你已经十多年，你要幼嫩那怎么办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看清我们自己，我们也让别人来看清我们。我本来有预备一个图，我忘记放上来了。最近我就一直在，就是我这一趟回去比较有时间，也待在生命发展教会，所以我就一直在因为安通牧师我们祷告就是说，生命发展教会会变成更多的是属灵父母一个属灵孩子的教会，所以我就在积极建造下一代，好，建造下一代这样子。那我上次有说过，因为来美国以后，教会的人就陆续的离开这样子，所以人越来越少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就开始一直为下一代祷告。所以这一次回去呢，我们现在30岁以下的，好，来主日占了教会一半，就是一半是30岁以下，一半是30岁以上。更特别是我最近收到一个照片，收到一个照片，是我在，因为我每个礼拜六晚上我要上线讲道嘛，这样为了台湾这样，我们一个两岁多的小女生，好，那一天她刚好回外公外婆家。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同工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他就在看平板，然后看我讲道，两岁多在看我讲道。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因为同工要念经，我就关镜头嘛，我就喝水，他就跟旁边说，爷爷怎么不见了，爷爷怎么不见了这样子哈。哇，我就觉得说，哇，他表示他有认真耶，他真的有在听耶。好，那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回去嘛，然后我就看他来聚会很可爱，我就帮他预备了，好，然后预备了一个小桌子，好，然后小椅子，然后再放几个瓶饼干，好，然后他就这样坐着，这样边吃饼干边听我讲道。所以跟家人跟旁边人说，你不年轻了，你的属灵生命也不应该是幼嫩的，你应该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好，我们这一次的幸福小组，好，我们最年轻的同工是12岁，每个星期跟我们幸福小组来带领慕道友，12岁。所以家人们，我再说一次，我们真的不应该这样的轻看自己，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人人，主耶稣要我们怎么样？人各尽其职，要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跟你旁边说，你该摆上你该摆上的。好，你不应该再幼嫩了。好，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好，他说呢，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锏，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好，他下面又接着讲到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有没有何等大的信心？他跟哥利亚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再把这句话来说一次好不好？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不知道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靠的是谁？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跟你旁边说，你靠的是谁？好，那你问他说，你知道耶和华的名吗？好，来说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找了一个常用的耶和华的名，好，有四个。好，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神的名，好，来，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勒。好，我们可以常常的宣告神的名，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讲到神是我们的什么？平安。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耶和华尼西是我们得胜的旌旗。耶和华以勒，他必为我们预备。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常常的宣告神的名，因为我们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吗？好，来跟你旁边复习啊，哪四个？至少这四个你把它记起来。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好，这一次拿掉，再一次哦。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跟你旁边说，你太棒了。虽然你可能四个都宣告同一个名字，这样。耶和华沙龙的神，耶和华拉法的神，耶和华尼西的神，耶和华以勒的神。前几天有人问我说，那在生我们，我在我们一个同工，他就一个姐妹，她就传讯息给我说，内在生活小孩子听得懂吗？我就马上传这个两岁多的照片告诉她，内在生活小孩子都听得懂。读圣经，请问孩子听得读得懂吗？他按着他的生命，他可以读他读得懂的。后来呢，当这个迎敌的时候呢，大卫迎敌的时候，他从手囊中挑出了一块石头来，往基旋甩去，好，就打中了腓力士人的额，石头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子大卫就打败了他。圣经上特别强调，大卫手中却没有刀，他用的就是那刚刚说的五块挑选的光滑的石头，他用了其中的一块石头。家人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光滑石头是什么？这一块使你能够得胜，当你这个最为难的时候，你能够得胜的是什么？在有些人你会发现，哇，好像想不出来哈，好像不知道哈。我真的想要鼓励大家，有三个部分，跟你旁边说，要等候神。你来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这是我们的最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等候神。 那你如果来了神是你觉得神有没有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有吗？你是神带来这个教会的吗？是。那神带你来这个教会一定有原因，对不对？不会叫你白白来这个教会嘛。那这个教会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等候神。你有没有因此真的学会了这个招数，这颗石头？你拿到了吗？去年内在生活响宴讲到，将妈妈讲到，你等候神是什么？万灵丹。你有没有印象？还是忘了？太好了。好，等候神是万灵丹。那在你我身上，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等候神？我们有没有真的知道这是万灵丹？当我在遇到最难处最不容易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我知道这是重要的，而且我也真实的去经历去操练。你可以继续的在听我们讲丰盛的生命，你可以继续在听我们讲这么奇妙的故事，这么特别的经历，可是这些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没有真的去做。所以家人们，我还是要讲，神把你来到这个教会真的不是突然的，而且我们不只是自己操练，神给妈妈的负担是什么？我们要去怎么样祝福更多的人。阿们。你要不要祝福更多的人？好，当我们要祝福更多的人，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装备自己。当有需要的时候，你能够帮助他们吗？你能够吗？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现在都懂，都明白。你真的去短宣你就知道。我说过，那时候15年的时候，好，14年15年的时候，别人邀请妈妈去服侍嘛，然后妈妈就叫了我，她说：“立卫，你去。”好，我就真的乖乖的就这样去。我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对方要我讲，十堂信息，每一堂3小时。好，所以我要讲，然后我从早上五点，我们每天要从早上5:30就要聚会到晚上。好，因为3小时这样，一天要讲9小时。然后呢，还有希望你来，好难得你来，敬拜可不可以你帮我们带？再加上0.5，0.5，0.5。所以我一天要服侍多久？10.5小时。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我第一次跟他们在讲，就是第一天很开心的去嘛，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啊，我们这次聚会怎么安排？我一点都不开心。10小时怎么讲啊？所以呢，我就自己赶快等候神。因为你那时候其实什么都没办法准备了嘛，对不对？你还能准备什么呢？他有没有事先跟你讲，然后你就人就到那边了。我就等候神，主耶稣就教我一招，讲话速度放慢 0.5 倍。所以我就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本来一堂课信息可能50分钟的，我就可以讲到100分钟。你看我们的神棒不棒？所以你当你遇到这样的，我就简单嘛，你去短宣，你能怎么办？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办？而且他跟你要求了，你要怎么办？你要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要吗？然后你知道那年去短宣真的好特别，我，因为我就想说，那我还他们有一堂聚会是他们自己的聚会，我就想说，那我也来参加看看哈、哦，想参加聚会，那我就参加他们聚会，我就想，这个是他们唱的歌，哇，好像好熟哦，可是为什么我好像觉得又是新的歌？你知道他们唱的歌就像军队一样，就是那个即使很温柔的歌，他们都唱得像军队，而且那个音调呢，那个五音呢，全部都照他们自己的旋律这样子，所以就觉得歌词好熟，可是怎么是一个新的歌这样？哇，好特别哦！啊，当然现在时代越来越进步了，今年再去短宣已经比较没有这样的状况了。好，可是你知道吗？你真的要借着教会的水流一片一片的去听。如果你真的渴望成为神的大能军队，我鼓励你，你不再只是听信息，你真的要把每一次的信息你听到什么？ 我下次去服侍，我也可以讲。我下次去服侍，我也可以讲。我现在也在鼓，一直在告诉自己，因为你知道，你去服侍的时候，他临时就跟你讲说：“哎，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什么？”然后呢，甚至于呢，他们下面就会直接问你问题，就问你问题。我有一次就被挑战，我最近师资班，我跟他们分享，我有一次就被挑战，他问我等候神，他问我什么？请问圣经上哪里告诉你等候神要定时、定点、定量？有没有？请问圣经上哪里告诉你？他在下面直接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举手问我，哎，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办？你知道好多的挑战，好多的不容易。感谢主，跟你旁边说，平常要操练，平常要装备。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们将会一直在有不同的装备课，一直在有帮助你们。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学？每一个星期小家在帮助你，你不是在只是啊，我听了，哎，我大概知道就好了。你有没有办法？如果今天这一片要你马上的去带别人，你有没有办法带？我希望，如果耶和华的军队，你应该训练你自己，训练你自己。好，跟着教会的水流，跟着教会的装备，每一次的装备，你仰望主，主，我有没有办法？你一直要释放我，释放我。早期教会的弟兄姊妹，05年、06年的时候，我来牧主的时候，我听到一些见证，我很感动，甚至于那时候有训练中心。我就看到一个弟兄，我认识的一个弟兄，训练中心结束后，他说他要走，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要回去加班。他不是因为加班晚上不来聚会，而是他即使要加班，他晚上来聚会，聚完会再去加班。跟你方便说，这应该是我们的常态，也就是把神摆第一。我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他们渴望在他们生命中装备自己，好，装备自己不错过。第三个，行道，听道也要怎么样？行道。所以借着每一个星期，每一个礼拜，我们的蒙福行动，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操练，把神的道活出来，把神的话活出来。你看这位88岁的弟兄，他才受洗一个多月两个月，他真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大的改变。同样的，我们这位姐妹两年的操练，哇，他开始跟先生、跟婆婆、跟孩子，本来还有一段是跟父亲的，好，但是我想时间关系我就没有说。哇，他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在他的生活当中，因为他很认真的装备自己，他也很认真的操练每个礼拜的蒙福行动，真的把他所听的真的要活出来，行出来。所以最后我想问大家，好，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常常听到的就是大诫命跟大使命，我想大诫命我们都没有问题。大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我们都同时也爱人如己，对不对？这我们有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嘛！你来牧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但是呢，同样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大使命重不重要？重要。好，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做。大使命说，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主所教训我们的，我们也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我们有没有开始一直的去，积极的去，积极的去，一直的传福音？好，我们牧区这几周我们就一直在做外展行动，福音外展。好，我们已经又带了13个觉志，就在这三四周， 好，又带了13个觉志这样子，然后现在再继续要准备装备他们上机要整理等等。所以我只是觉得家人们，我们有没有一直把握机会，一直的爱神，我们也同时的去完成什么神所托付我们的什么大使命。跟你旁边问，你愿意吗？好，所以呢，那你说我愿意，我愿意，可是我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做。好，那我最后给大家三个提醒。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开始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好，这个生活方式呢，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呢，她前阵子有一天她在等候神的时候，她就忽然想到说，哎呀，她每天晚上就在那边滑啊滑啊滑啊滑啊，一个小时也都滑过去了这样子，好，两个小时也滑过了。他说干脆我来用那个一个小时每天晚上来跟小组的姐小家的姐妹来读圣经。哇，他就发现这样子，他开始定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开始定义找小家的人每天一起线上读经的时候，他改变了，然后他也发现小家整个的氛围改变了，大家就越来对神的话越来越渴望，越来越渴慕，然后关系也不一样了。因为我就问他，我说哇，你每天，我觉得你们小家最近怎么改变？他就说，我从我自己开始改变。他开始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家人们，你有没有每天就滑啊滑啊滑啊滑啊，然后就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不，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把那个滑啊滑的时间拿来，你开始来祝福更多的人，造就更多人，你也可能造就你自己。好，今天的早上我跟我一个属灵儿子讲话，好，我说你，他因为他是服务业嘛，服务业不是一个固定怎么讲，固定休假的这样子。那我就说，哎，你这次假日你都怎么安排啊？这样子，他就在跟我分享，哇，我就觉得很棒。好，我就跟他讲说，哇，你好棒哦，因为他跟我讲说他有大量读经这样子。我说哇，你好棒哦，这样。他说你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我说对对对对对。我就告诉他说，你要利用你充分利用你的时间。好，前阵子我在信息里面我预备了一篇，就是管理时间。好，管理时间管理。然后我就问年轻人说，我就列了好时间的优先顺序我会做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24岁的年轻人，21岁的年轻人，我就说，哎，你告诉我你的优先顺序。我告诉你，他选了前五个都没有跟神有关系。后来呢，我们就来读了经文，神告诉我们的时间管理。我就告诉他说，那你再重新选一次五个优先顺序。他就有选了读经祷告，选了与神亲近。我们有没有开始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第二个，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有没有可能你过去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好难哦，哎呀，那哥利亚太难了，太大了，我没有办法胜过他，我没有办法，哎呀，局势都这样啊，整个的环境都这样。跟你旁边说，不是这样的，我们靠着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开始你的思想方式你要改变，你不再是孤军奋战，你靠的是谁？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神要来帮助你我，所以我们的思想要开始改变，不再是一直觉得哇好难哦，哇好可怕，哇我不可能做得到。不，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同样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你开始说话常常是负面的、抱怨的、苦读的、埋怨的，还是你开始积极的把这一些难处化为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你开始像这88岁的弟兄一样，开始化为祷告，把你的担忧，把你的思想化为祷告，开始来到跟神讲。你愿不愿意像这一位姐妹一样，开始的把里面很多的苦读，可能本来都很习惯一直找人讲找人讲找人讲找人讲，你开始不一样，你开始跟神说，开始来到神面前，常常跟神说，你愿意开始改变吗？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思想方式，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再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跟神说：主，我要开始改变。主，我要开始改变，改变要从你我愿意开始，是吗？如果不愿意，没有人可以逼你的。但是我们要愿意，我们要来跟神回应。所以请敬拜团来带我们跟神回应。好吧，我们开口来三声哈利路亚，我们就开口跟神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开始改变。好吧，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的，我们愿意来改变。
在这末后的时代，赢得的渔民一颗牧鹰有福了，将耶稣看作至宝。
麻烦音乐给那个敬拜团声音当那个麦克
风，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好吗？
随你在这末后，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在寻找寻得的渔民，饥渴慕义有福了，将耶稣看作至宝，你可将万事当作粪土，变卖一切跟随你。我们变卖一切跟随你，这是寻求神的主泪，雅各的时代，星期星期发光，虽然黑暗遮盖大地，你光明来到，星期星期发光，黑夜神的主泪，雅各的时代，发光，虽然黑暗遮盖大地，你光已来到，发光。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在寻找寻得的渔民，饥渴慕义有福我是当作粪土，填满一切跟随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在寻找寻得的渔民，饥渴慕义有福了，将耶稣看作至宝，你可将我是当作粪土，变卖一切跟随你。我们变卖一切跟随你，这是寻求神的主泪，雅各的时代，星期星期发光，虽然黑暗遮盖大地，你光已来到，星期星期发光，是寻求神的主泪。
家人们，如果你愿意为了星期发光，真的愿意开始，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说话方式，改变你的思想方式，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好不好？你自己可以到台前来，你跟神说：神啊，真的要兴起，我真的要兴起。主啊，不再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我要兴起，我要兴起，我要发光。主，我愿意要回你的呼召，当你呼召我出去的时候，主，我愿意跟随，我愿意跟随。你知道真的有太多的地方希望我们帮助他们，你愿意吗？家人们，你愿意吗？ 好，愿意的你可以到台前来，你跟神说，神啊，你来兴起我，真的让我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主啊，你来兴起我，让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谁能等我出深山，除了那首写心情的人，分别为神归给你，
教会来装备我们，建造我们。怎么装备？教会为大家开了很多的课程，像我们这次有开内在生活长征班等候神，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课程，比如教会小家的，我们鼓励小家听的这些，像现在是在听雅各总结，还有就是说每一次还有教会为大家预备的晨祷，还有我们蒙恩牧师跟还有好几位牧师一直每一天很尽心尽力的这个预备这个 Bible Race， 教导大家更多的熟悉圣经，还有教会为大家预备的各类的亲民的聚会、等候神的聚会、全教会的祷告会，这一切都是为了来装备预备好大家的。还有在今年下半年，我们的C8上面，六位牧师在C8上面也会开很多的不同的神经还有内在生活的课程，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装备我们建造我们自己。一旦你回到亚洲，你回到亚洲去出差去探亲，哎，你装备好了，神就会来使用我们，就会把我们带到亚洲，带到某个小家，哎，人家就会请你来分享，请你来带领，请你来为他们做这个内在生活还有其他方面的服事。所以求主真的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现在张牧师在去年的时候讲到，现在是教会的要什么扩张的日子，是一个扩张的日子。什么是扩张？就是来到牧主的你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什么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出去什么去短宣，不仅是立位他可以去短宣，你我们都可以去短宣，但是你需要被装备。所以求主接下去我们敬拜堂在带我们的时候，求主我们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把握，给我恩典，给我机会，让我看见这是一个装备的时期，这是一个装备的时期，好不好？